啊，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首诗歌实在是好，他说求神领我们到天上那永活的江河。我们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是要来干什么，但是我却愿意来遇见这一位神。我干渴，我里面饥饿，我来到神的殿堂与弟兄姊妹一起来聚会，我里面就得到饱足。在世界上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搅扰我们，这些事情都打击我们，让我们下沉，让我们好像慢慢慢慢的颓丧，慢慢的软弱。但是一周一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饮于这个永活的江河，解我们里面的干渴，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就像刚刚弟兄讲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最近有一些许多许多有一些感觉，我在很多聚会中我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认识有多少，这个地位是不改变的。今天也许我得了癌症，也许是末期，但是神仍然说我是他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些相对的事情来抹杀这些绝对的真理。当你自己遇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会常常怀疑，神还爱我吗？我还是神的儿女吗？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他那么顺，为什么我这么好像不顺，就开始对神怀疑。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不出神的应许，读不出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绝对的真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临到了我们。阿们。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遇在不容易的时候，或者你在很多地方，你在十字路口你彷徨的时候，你要再次的来抓住神的应许。神啊，我是你的儿女，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我今天跟你们分享是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当我们说算的时候，我算你是公义的，神说算我们是公义的。事实上我们是不是？我们不是公义，只是神把我们算成公义的。所以我们人算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读经，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诗篇第八章三到九。诗篇八章三到九，好，我们一起来念。我观看你指头所在的天，地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此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人干渴并不是没有水，乃是因为没有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世界的里面，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粮食，你是我们的供应。今天早上我们又安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把你自己宝座上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了得到饱足，让我们吃了心力 奔走前面的道路，在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你是信实的，告诉我们你爱我们，告诉你我们，我们是你自己宝贝的儿女。主，我们感谢，我们在我们这些应许在我们身上要成为那绝对的真理，让我们走在前面那未知的未来。主，我们唯一的把握就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我们都安放在你的面前，开我们的心窍，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每当我们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博物馆里面你会想什么，当我看到那些很多在那么久年代以前那个人就能够做那么精巧的东西，那些遗留的物，不管是金器银器或者瓦器啊，甚至一些绘画，我都觉得说，哎呀，那个时候的人何等的聪明，何等的啊，好像精致。可是待我再想一想，我说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所以我里面在博物馆里面，我常常发出了一个就是叹息。因为有一天我也要进入博物馆，是不是？你我都要进入博物馆，都要成为历史。宋朝苏东坡的时候，他在那里看那个赤壁的时候，他看见赤壁那个宏伟，又看看赤壁下面那长江滚滚的流水，他发出了一个赞美，一个感叹，他就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时间的这个巨浪啊，把这些所有的英雄好汉都一个一个都卷走了。三国时代那些风云的人物，那些英雄好汉现在都不在了，可是长江的流水还在那里不断不断的在那里涌流着。所以世界上不管你有怎么样的丰功伟业，不管你是有怎么样子的伟大，但是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你也许是一个伟人，你也许是一个贩夫走卒，但是都会过去，这些都会，时间的巨浪毫不客气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走。我们的人是有限的，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八九十年，如果呢长寿一点可能上百岁，但是终必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你就会说了，那人没有任何的价值，是不是？是不是人没有任何的价值？不是的，人里面有一个不朽坏的东西。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们的形象造人，然后用泥土造了人以后，就在人的口那个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这个人除了这个皮囊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灵魂在里面。这个皮囊会过去，会朽坏，但是这个灵魂是不朽坏的。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科学进步，人类文明是越来越好，把人类的生活已经提到了非常豪华、奢侈、舒服的一个境界。所以社会学家就说了，社会慢慢的进步，人心就慢慢慢慢的美化，所以人的罪恶会越来越少。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不是的。人家发现在城市里面，人和人的距离虽然很近，生活物质条件都非常的好，可是在城市里面犯罪率是却比乡村高很多倍。人成为衣冠禽兽，人成为了伪君子，人和人在这个肉这个 physical 的距离里面好像距离很近，可是人和人的心里面相差的好远，你不知道你隔壁邻居他在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问题都是在人的身上，所以人因为人犯罪以后，始祖犯罪以后，人成为了罪人，人离开了神，除非人归向神，把这个罪拿去，否则的话，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人这个罪都会产生，让人陷在一个无助，陷在一个远离神的一个地步。所以诗篇那边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里讲到顾念，这里讲到眷顾。他又说，你创造完了后，你又派他管理你手所创造的万物。神为什么会眷顾我们这些微不足道、微小的人呢？不但眷顾，还把这个创造的整个的世界交给人来管理。我们知道，我们把一样东西交给某一个人管，是因为我们信任他，是不是？我们信任他，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来管。神就把万物都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已经好几次的提到说，不久以后人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被卖，我要被钉死。这个时候门徒们听到了以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忧愁起来。他们忧愁什么？他们不是忧愁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是忧愁说，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他们的终点是怎么样？所以主耶稣看懂了他们的忧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边就给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他你们信神，你们也应当信我，在我的父的家里面，我有预备了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的。然后他又说，我又向父求，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看到没有？当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被钉死，门徒们顿时就觉得忧愁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终点，人生的终点是去哪里。另外，他们要在这世上还要生活的日子里面，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我又去的时候，我也差遣圣灵来到中间来带领你们，来帮助你们。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高弟兄，你每次来的时候跟我们都讲这个死啊，这个永生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面对，尤其是中国人很不愿意讲这些东西，但是这是却是一个非常的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这个死的啊。所以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在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人没有办法逃的，一个就是报税，一个就是死亡。那个才子金圣叹他说到这句话，他说人啊，走到尽头的时候，将来要去什么地方，人真的不知道。所以说他就说了，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我们人真知道我们永远的归宿在哪里吗？我们常常不知道。很多人来美国啊，我想在座也很多，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就希望拿到永久居留权。哎呀，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市场，在这里我们只要我们努力，就是有一片天可以为我们，所以在那里努力的得到永久的居留权。可是永久居留权我们花了5年10年拿到了，可是你的人生还剩多少年，对不对？还剩有几十年的寒暑，我们就为了这几十年，我们在这里打拼，要拿到永久居留权。 这永久居留权也不过就是暂时，也不过就是地上的，我们还花那么大的劲儿，我们来争取这个永久美国的 green card。 你有没有想过，因为那天上永久的居业，你花了多少的心力呢？我们讲到人实在是愚昧的，人实在是愚昧的。从前有一个国王，国王呢有一天呢，他就把全国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人啊，最聪明的一个老者就找来了。他说：“我教给你一个棒子啊，那个棒子叫做愚昧棒，就是你去到我这个国家里面，你去找哪一个人最笨啊？你觉得他最笨，你就把这个棒子交给他。”就怕他叫他，所以这个智者就拿到了这个国王的命令，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国里面开始旅行。他就过了几年都没有找到最笨的一个人，结果有一天国王就召开会议，把文武大臣都叫到他的身边他就跟这些文武百官就说了，好，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我这个一去呢，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说我这趟旅行呢，我也不知道会去什么地方，但是我很确定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去，而且我一定不会回来。刚好呢，这个智者啊，这个老者也在场，然后他立刻呢就把这个愚昧棒就交给了国王。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人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去了以后可能就不再回来，可是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这是最愚昧的人。他就把这个愚昧棒就交给了这个国王。其实我们想想看，这个国王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可能不知道。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生的终点会去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是一个最愚昧的人。可是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人生的旅途中我们认识了神，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在那里我们要得什么，是不是？圣经说人人都有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们，你们确定你们将来要去哪里吗？你有永生的把握吗？神把万事万物都已经创造好，而且交在我们的手中，他的应许说你们要得，信我的人要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可是很多的人啊，很多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眼睛被罪蒙蔽了，他们没有认罪，他们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更不认识自己，自己是谁完全不知道。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是说，有一个人手狮身的一个动物，他蹲在一个十字路口然后所有过的人呢，他就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答出来了你就可以过去，如果你答不出来，你要成为我的食物我要把你吃掉。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小的时候是四只脚，长大的时候两只脚，年纪老的时候是三只脚。他说打一个动物的名字。我知道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人。因为人小的时候用四只脚在那里爬，长大的时候用两只脚在那里走，年老的时候就拄了一个拐杖，就是三只脚。你知道那个动物很聪明这个人身，这个人手狮身这个动物，他就蹲在那个十字路口，他知道很多的人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所以很多的人经过那里，他就用这个问题来问他们，然后很多人答不出来，就成为他的食物。今天我也来问各位，你真知道你是谁吗？你真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吗？你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一生的意义是在哪里吗？你知道你一生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对的吗？都是最佳的吗？今天科学昌明，人可以到月球， 最大的地方人可以去，最小的地方人也知道，原子、中子、核子那些基本粒子人研究的非常的清楚，可是人对自己却是知道的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人这个身体很多的病医生没有办法医，就拿感冒来说啊，这感冒不是20世纪才有的，很早就有了，可是到现在感冒也只能够打预防啊疫苗。我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打开报纸看看啊，他说啊，最近有一个一种 case 发现，有加州，好像是加州，发现15个人就流行性感冒死亡的啊，15个。他说后来发现了一调查，这15个人里面有13个人都打过预防疫苗，只有2个人没有，那打和不打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啊，人连一个感冒都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们人不要骄傲，人不要骄傲。在箴言那边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可是他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他们会积蓄他们的预备他们的食物，等到冬天的时候来用啊。那圣经上说，你们去观察蚂蚁，好叫你们得到一些智慧啊。记得小的时候我也跟蚂蚁玩过啊，然后那时候跟蚂蚁逗蚂蚁啊，知道蚂蚁这条路是他走的，然后我就在蚂蚁的那条路上啊，就来跟他啊拦他啦，围他啦，就让他啊拐到另外一个啊，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淹死了一个蚂蚁啊，那也算不得什么。可是蚂蚁居然有比我还要高的智慧，他知道预备。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想想，你为你这个永存的灵魂，永远的灵魂，你预备了什么？我们真的是要该向蚂蚁好好的学习。路加福音15章，我想弟兄姊妹很多都非常熟，是讲到一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呢，就跟父亲要说，你把我那份财产分给我。然后他拿到这个财产以后，就到外面去挥霍。他把所有的钱财都花完了以后，落魄到那个地步，他必须要跟猪在那里抢食物在那里吃。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浪子也真是的啊，也真是的。你知不知道，这浪子就是你，就是我。神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人类啊，能够上月球，能够了解基本粒子。可是人却用自己的聪明来抵挡神，结果呢，人就越来越空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我们把神从我们头脑里面排斥出去，从我们的生活中拿出去，从我们的教科书中拿出去，我们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我们更可怜的是我们失落了我们的自己，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钱，人不能没有钱，对不对？说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对不对？钱非常的重要，没有钱寸步难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常常给我讲一句话，他说一文钱逼倒英雄汉。今天这个车啊，有公车来了，公车要1块钱，你就是99寸，你还是没有办法上公车，你就必须跑路。钱重不重要？重要。可是钱有赚够的一天吗？钱能够买我们灵魂里面的安息吗？不行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大卫王，大卫王他有一个美好的江山，他有许多的财富，他甚至积攒很多的财富为了建造圣殿，他物质上他有所有的荣华，可是这些荣华这些财富却让大卫跌倒。他跌倒了一天，他失去了神， 他那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过就是一条虫，当人有了财富但是却失去了神的话，他真的就不过是一个可怜虫。人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美国有一个黑人黑人的歌唱家叫做罗伯森，他有一次在英王访问美国访问美国的时候，他被邀请到白宫那里来向英王来献唱。他献唱的是哪一首歌呢？他献唱的就是我们的诗本里边332首，说我宁愿有耶稣。他唱完这首诗歌以后，他很有礼貌的跟英王说，你愿意有耶稣胜过君王吗？胜过江山吗？这个时候英王站在他的那个座，从那个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江山。神顾念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说，人的生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这几天我们不晓得你们这边，我们西边就早上常常有一些雾，然后每次看到雾的时候我就高兴，就知道今天是好天，因为当这个雾一升上去以后，基本上这一天是蛮不错的那我们很多人就说特别是在加州看到这样子的冬天，就说这是 fake winter， 就是这个冬天是假的，根本就是夏天真的很舒服。我们的生命非常短暂，就是像雾一样，一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圣经也说我们的像花像草像花像草，一下就过去，我们不可能永远年轻。可是圣经上又讲了另外一方面，说主的道却是长存的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这永远长存的道借着众先知临到了我们这些人，借着圣经告诉了我们神在末后的时代，神的独生儿子来到地上，又把这全备的救恩成全了，来交给我们，是无限的神来寻找了我们，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刚刚讲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你知道有限跟无限好像两个平行线一样，我们知道学过几何，这个两个平行线是不可能相交的，无限跟有限没有交汇点，没有交汇点，除非这个无限来寻找了这个有限。我们感谢神，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并且给我们应许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不信我的人就得不到永生。信他的人，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拥有神的生命。所以无限的神可以跟有限的人有一个交汇点，就是在信心上面，他来寻找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无限的祝福，就可以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在座的诸位，你跟这无限的神相遇了吗？你得到了永生了吗？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将来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神是无限，人都是有限。如果我们用数学式来表示，无限就是那个八八倒过来躺下来的那个八是无限。那有限的数字跟无限碰在一起，几乎就等于零，对不对？圣经上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他说天离地有多么的高，神的道路离我们也有那样子的远，神的意念 离我们也有那样的远，他是用人可以了解的方法来讲这个无限啊，来讲这个无限。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也知道神是无限，而且有限跟无限没有得比的，所以我们不如打开我们的心房，我们来到神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来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启示，让神的智慧代替我们的愚昧，让神的无限代替我们的有限。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靠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承认我们的愚昧，我们说我们愿意神来代替我们，让他那个不朽坏的代替我们是必朽坏的，让他那个智慧来代替我们的愚昧。我们人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跟神相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罪。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有罪，我们的祷告神不垂听啊，神不垂听，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有罪的人不能够来面见神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来对付罪。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的罪就被洗净，就被赦免，好叫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好叫我们这有限的可以跟这无限的来相遇。啊，有人就说啊，是你讲的都对，可是今天我没有时间，今天我还没有办法来在神的面前来拣选神，来认罪啊，来追求神，明天吧，明天吧。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人，基本上你在欺骗你的自己，因为今天你听到了，你心里面得了感动，你都可以抹杀掉，你把它拖到明天，那基本上你是在欺哄你的自己，你不愿意面对你的今天。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我们可以把握，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不在我们的手中。有一首歌叫做《明日歌》，他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他的意思是说，我明天我过了还有明天啊，明天真的是那么多吗？没，如果我一辈子都等到明天，明天，明天，那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生命就是一片云雾，非常的短暂，但是神的应许却那样的真实。他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一定要来赦免我们的罪。我在这里，我想我们唱一下第332首《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唱一节好不好？我们来唱第一节，332，我宁愿有耶稣。我们一面唱的时候，我们一面来祷告，跟神讲说，神啊，我是不是宁愿真的只有你啊？好，来，
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天意，跟随耶稣在我路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天意。 度，愿主听恩说，引导我之路。神国我是我，神中之我梦，千万生千万千万。
这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银。如果我们真明白我们是有限的，其实这些金钱需不需要，我们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宁愿有耶稣，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我们感谢神，人算什么，神却来顾念我们，人算什么，神却把这宇宙来交给人来掌管。人算什么，当人还懵懂无知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人算什么，当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了那永远的家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说的真好，虽然金银，虽然财富我都需要，但是我宁愿有耶稣，因为耶稣要成为我的至宝，因为有了耶稣，我就有了希望，我就有了人生，就有了盼望。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当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为我们存留了祝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世界上的财富，世界上的声望，世界上的掌声都会过去，但是主啊，唯有你成为我的挚爱。神，我们感谢你，神在我们的身上创造了一个心门，这个心门跟普通的门不一样，这个普通门有一个把手是里外都可以开，但是心门只有一个把手是从里面的。当圣灵在这里催促你，当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诗歌说在你的面前，说人算什么，神还顾念你，当你是有限的时候，你说、哦、我没有盼望，我一生过去就算了，就一了就白了，神说不是这样子的，神说我爱你，我为你存留了永远的家乡。这个时候神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这个门只有你从里面可以打开，这扇门唯有你能够开。所以圣灵在这里向你敲门，敲门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急迫感，你心里面有蹦蹦蹦蹦蹦在那里跳啊，神在那里，圣灵在那里催促你说，你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的救恩就要临到你，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或者你在神的门外徘徊很久的人，如果你今天心门，圣灵在敲你的心门，这个时候你就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你这一生都蒙了福气，让你有永生的盼望啊！这时候我来问，如果我们中间心里面圣灵在敲打你的心门啊，你愿意开门的，这时候你举一下你的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举手，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就像你圣经所说的，我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 你必要让我这有限的来遇到这无限的神。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耶稣的，这时候圣灵敲打你的心门，你就打开你的心门，这时候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右手，接收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是悦纳的日子，今天的有限要遇到无限，今天的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因为有一个神的生命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也许这个时候圣灵在呼喊你的名字，张三李四，时候不多，举起你的手，接受我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吧。这个时候你勇敢的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他，他要来 honor 你。一旦你接受了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会明白这句话，你说人算什么，神啊你竟顾念我们，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我过去的日子只是靠我的自己，我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你却顾念我，你一路保守我，让我到了如今。好，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有，请你举下手，你举好手，我来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有没有？好，如果我们在座都信了耶稣，我们感谢神。好，我们继续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本是一个罪人，我在地上我偏行己路，我任意妄为，所有的事情都以我自己为中心。主啊，我长大以后世界又霸占了我，主让我追求地上的物质，地上的享受，我常常顶撞你，我也常常排斥你，但是主我感谢你，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你就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你的生命都为我流出，好叫我能够认识你，好叫我能够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让我得到这一个做儿女的地位。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今天我谢谢你，你所有的救恩都临到我这个不配的人，所以我来感谢你，我来赞美你，我说人啊你算什么，神居然来顾念我，罪人中的罪魁居然可以领受这浩大的恩典。主我谢谢你，主让我这一生都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圣灵继续的带领我走到人生的终了，到时候我要来面见你，我要来感谢你，我要来赞美你，我还要来谢谢你，你救恩是这样浩大的临到我这不配的人。主啊，我谢谢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一切，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再唱诗歌178首。